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美国早上时间，美国东部的早上时间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那么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包括，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第二天，川普总统说川金会还是可能会在6月12号举办。此外，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此外，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之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人关注。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后的24个小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恢复这次峰会。韩国总统发言人金一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的火苗没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朝峰会与朝鲜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先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很可能还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号，如有必要，时间将延长到那天之后。朝鲜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尽管川普决定放弃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见，但是朝鲜仍然愿意参加峰会。川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与金正恩会见的计划，并指责朝鲜此前的一系列讲话，由于他所称的美国官员挑衅性言论，威胁要退出峰会。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冠说，平壤最近的批评是对美方肆无忌惮言论的反应，而目前的对峙状态显示了有必要举行峰会的紧迫性。白宫星期四公布的川普总统给金正恩的信函说，我曾非常期待与你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白宫说，这封信函由川普总统亲自口述。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说，导致川普总统决定取消峰会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与朝鲜的沟通不顺利，朝鲜未信守承诺，以及朝鲜缺席一次在新加坡为峰会做准备的筹备会。白宫说，导致总统取消峰会的最后一根导火索是朝鲜副外相崔善基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侮辱。崔善基称彭斯副总统为政治傀儡，并警告说朝鲜会不惜进行核对抗，平壤一贯使用这样的措辞。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第二天，川普总统说川金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办，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长通过电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瑶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还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 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啊，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才呢，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白宫星期四宣布，鉴于朝鲜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会晤。此前川普不止一次暗示朝鲜最近态度转变与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暗含对中国的批评之意。川普关闭和金正恩会谈的大门和中国的角色有多大关系，川金会破局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朝核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反过来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又会推倒重来呢？有关这一话题，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以及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美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川金会破局，未来美国又得依赖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这在贸易谈判等问题上又给中国一个大筹码。那么这种观点反过来说，美国朝野已经对中国不信任，这次川金会破局又被认为和中国有关，对长远来，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是好事吗？陈默空认为朝鲜这张牌中共是打不成了，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传奇会取消，中国也会成为最大赢家。这个环球时报基本上是这个论调，说美纽约时报呢就相反，就是非要把川普的对立面说成赢家。其实纽约时报这个判断完全是这个不合时宜的。如果说没有这个这一次的和平进程，没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拟定，这个纽约时报的说法或许成立。比如说美国必须仰赖中国去给朝鲜施压，来这个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于当时南北双方呢自动开始了和平进程。这个和平进程是确定了，首先确定了韩朝峰会，然后确定了这个美朝峰会，并没有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但是中共呢不甘心边缘化，不甘心失去主导性。这本来也可以理解，中共去参与进去挽回自己的一定的角色，这可以理解。但没想到习近平呢是用力过猛，太过头了，就他适可而止，可以把自己角色发挥进去，但是呢不仅把这个金正恩抢到北京进第一次会呢赶在美朝峰会前，又第二次把金正恩抢到大连，赶在先是赶在韩朝峰会前，这次又赶在美朝峰会前，而且抢在大连还给他这个苦口婆心啊，说东道西，这个说来说去，结果却要劝他进行这个分阶段同步化的就继续扼杀这个美国，就回到他的父亲金正日的道路上。而且他中共之所以能够做，唯一的做就是他钱穷的只剩下钱，有钱人是鬼推磨，他是松动那个边界，提前取消制裁，违背联合国决议，给这个朝鲜大量的输血。金正在得到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和输血之后，觉得有中国这个靠山可以跟美国叫板了，所以改变了这个态度。说改变了之后，现在不是金正恩后悔的问题，金正恩是后悔，但是这个可以说中共和习近平更后悔，后悔的可以说这个肠子轻的程度不亚于金正恩，因为他以为在中间掌握十度，既然这个川就会发生又在中共的掌握之下，这下川普不干了，这下这个中共要打这张牌打不成了之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要推倒重来，甚至直接开始，而且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被加入到这个谈判团队，也就是说鹰派更加占上风了。另外中芯公司几乎也就是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朝鲜这张牌之后，在一定时期内中共根本就打不响这个牌，要再打朝鲜牌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除非主题发生了变化。
此外恒河认为中共玩过头，重被边缘化，我们来听听恒河的观点。
中共当然他不乐见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直接对话问题还不大，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金正恩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一个是朝韩会谈，一个是这个美朝会谈，实际上把中国撇在一边了。所以中共呢，最害怕的呢，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进程当中被边缘化。一被边缘化以后，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当然不是他的最大利益所在。那从中共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呢，他一定会搅局，这个怎么搅？关键问题是搅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去访问中国，去第二次访问这个大连会面的时候呢，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意图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实际上金正恩只要访问了，这个内容不需要公布，他本身金正恩就是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其实中共呢也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中共作为一张牌呢，就不仅是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还包括就是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想作为一张牌。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中方其实他处于两难之处。第一，就是第二次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以后呢，实际上中共已经从边缘化的这个位置呢移到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去了，所以呢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一旦美朝谈判完全破局的话呢，他就没牌打了。也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这个因为一取消以后吧，实际上是美国就不在这个和平进程当中就不需要中共再帮忙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其实并不希望完全破局。完全破局的话呢，主动权在美国手里，中共其实又边缘化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处境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此外，谢田教授认为，习近平的保证导致了金正恩的转变。我们来听听谢田教授的观点。
是，我想首先呢，原来最早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呢，就是放弃了原来的什么六方和会谈、四方会谈，就是直接了当的跟那个朝鲜直接就有谈判。那台湾朝鲜也愿意乐得这样做，就是但是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旦这个朝美会谈这个确定了之后呢， 中共马上感觉到它受到边缘化了，并且这个我觉得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呢，两个人都意识到一点，他们实际上都误判了那个川普。就像实际上在很多美国人也没有真正就是说很清楚，就是说对川普总统的很多决定啊，都也都感到非常的吃惊，在世界都会感到震惊。你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人类这个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只有大概一个国家南非呢，主动放弃了核武器，而们这些朝鲜共产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这些共产党政权都不会放弃核武器的。实际上，朝鲜就是想利用，就是说，当然他受到了制裁的压力，他想走这个以前的路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拖延。但是后来看拖延不了了以后呢，我想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朝鲜会真正会跑到北京去见习近平，而中共也乐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重新施加他的影响力，觉得他不是个局外人。我想他给他的那个保证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说让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现在转移到中朝边境那些大山的山底下去，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说是不在朝鲜，中共可以帮他保护，也这个朝鲜可以进一步留下这些核武器，他可能可以以后未来可以继续讹诈之用。我想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在大连发生的事情，让那个习近平同意了这个朝鲜把核武器转移到中朝边境，或者放到中方一边，放到山洞里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又可以躲过这个美国这个即将来的那些谈判。但是在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突然改变了那个他的那个语气，也变得跟中共呢开始又开始重新那个亲热起来了。
现在朝鲜被一棒子打回原形，是不是说在短期内朝鲜会希望中国在经济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呢？对此谢田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来继续听听谢田教授的观点。
他可能也依赖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国现在他不可能，中共现在即使有心的话呢，他也不敢，就是说在口头上说放弃，就是说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所以这个呢，至少在公开的经济上给北韩支持，中共现在还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做。我想这个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确实是非常后悔，我觉得他是后悔莫及，毕竟。可能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上，并且不是回到原点了。我认为这个实际上，这个金正恩政权来说，他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恐惧了，因为他关上了这个和谈的那个和平谈判的大门以后呢，实际上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没有任何放松，
对，
美国的军事压力呢还在增强，这意味着实际上军事解决或者斩首行动的那个可能性呢，突然一下升高了。
有人说峰会破局之后，朝鲜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可能会向美国靠拢而不是中国。对此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川普在他的公开信中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暗示，他说如果你这个改变想法的话，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意思就是说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意思就是对中共这个扮演的角色的不满。从最早寄希望于习近平这个个人友好关系去解决朝鲜问题，到实际上川习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原先川普曾经赞扬习近平，后来的这个客气的赞扬给他一个礼遇，到最后最近说是这个感到很失望，大连说了什么发生了变化等等，一直到最后说习近平是一个扑克玩家，实际上是一个嘲讽，就你在玩。习近平玩的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次看一个计算哈，其实在中朝美这一轮互动中，这个朝鲜也得到了东西。朝鲜得到什么？得到了中共大量的援助，中共突然松动了制裁，而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去收买朝鲜，朝鲜得到了实际上的好处。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又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首先得到了三名人质的释放，再一个朝鲜毕竟这个形式上摧毁了他的核设施，说美国也有所收获。而中共来说究竟得到了什么？中共本来以为是最大的赢家，结果呢这个可以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份巨大的经济援助出去了，而且这经济援助还不是停，你一停了金正恩会翻脸，而且这个再一个是道义上输得精光，这道义上对金正恩的支持是一个不道义，对这个联合国决议的违背是个不道义，而中共在对美国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用违规代替违规，用一个违规去应付另一个违规，重叠道理，把违规进行道理。因为在朝核问题上中共违规原来是违背联合国的决议啊，这个去这个给朝鲜搞那个长期的这个援助，甚至不仅援助石油和粮食，而且暗中提供这个核材料核元件。 那么现在在朝核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提前松动制裁，又去给人家援助，说这是违规。另外在中美贸易谈判上也是违规，本来是因为中共不遵守世贸协议组织的规则，没有承诺这个入世的，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结果却跟美国讨价还价。另外在中兴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中兴公司本来是知法犯法，这个利用美国的零部件又向伊朗和朝鲜输送，另外呢后来跟美国政府达成个和解协议又不执行，还要这个绕道子继续乱来，而中共居然还要把中兴公司作为一个谈判筹码，百般的求美国，千求万求，给我松动中兴公司吧，这样我就在贸易上去跟你那个大让步，说中共是用一个违规代替一个违规，三重违规，把违规进行到底。而且这次最后呢，我可以说是习近平真是环球时报的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三位嘉宾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看法。下面让我们继续把视角保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朝鲜周四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实施爆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中国有关。此外，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数月前早已坍塌无法使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冰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 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底和五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文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洲舆论认为，化解朝美深刻矛盾离不开中国，美朝峰会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器也全部摧毁。
地 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子是跟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安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的。目前为止，当然，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又回来了。那么金正恩假如他希望手里面还有筹码的话，还得要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呢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还是朝鲜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这个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人们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二十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4月初访问莫斯科时， 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斌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也有许多呼声警告朝鲜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的安全，但是最近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朝鲜拥有核武主要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川普总统5月24号星期四发出他亲自写给金正恩的公开信，取消筹划中的川金会。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有此想法，而在星期四一早做出了取消峰会的决定。不过在稍后的演说当中，川普又对未来重启美朝峰会抱有期望。而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星期四傍晚，朝鲜官员表示随时愿意和美国会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洪耀毅发来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的这个川普总统他写的公开信的时候呢，这个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亲爱的这个金委员长，我曾经期待与您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当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以及公然的敌意，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事宜。那虽然这对我们双方都好，但是却有害于全世界。你也谈到你的核能力，但是我们美国的核能力是更加的强大。所以呢，我向上帝祈祷永远不会用到这些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好，川普总统接下来说呢，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而且仍要举行这一次重要的峰会的话，不需要迟疑，随时打电话跟写信给我。那么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在公开信的最后其实也是期待峰会还是可能举办的。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刚刚在这个公开信当中以及他在今天的公开讲话当中呢，都提到说是朝鲜之前发出的声明带有很重的敌意，因此取消这次的峰会。那么白宫呢，在这星期四的下午3:30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这个了解情况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进行简报。那么被问到说到底是为什么决定要取消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的时候，他说了，你去看一下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之前呢，原本文在寅总统还有这个青瓦台的这个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来到白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金正恩他可以理解美韩持续的军演是会继续下去的，也可以接受说要这个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是完整的这个无核化。那么像这样子的承诺呢，但是在之前这次的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稿当中都被推翻了，他们都拒绝这样子的一个的条件啊，因此他们认为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不过呢，当场记者也问到，而且是不同的记者都问到相同的话题，也就是说朝鲜的态度其实也是在这个白宫的 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电视上公开的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之后，朝鲜方面就发出了愤怒的声明跟言语。那是否博尔顿的这个做法跟他的这个看法呢，影响到了这一次川金会被迫到取消？那么对此呢，这针对这个问题多次的提问呢，白宫资深官员在今天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都不愿意正面回答。那么不过他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看出端倪了，除了朝鲜的声明之外，他说其实上个礼拜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就已经率领白宫的团队到新加坡去举办准备要跟这个朝鲜方面的官员来会晤，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峰会的筹划的事宜。但是呢，这些白宫的官员在新加坡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这个朝鲜方面呢也没有通知，但人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因此呢，他们当时就有认为说朝鲜方面可能取消会议。那被问到说为什么当时像这么大一个羞辱的情况啊，白宫官员在新加坡空等，朝鲜官员都没有出现，为什么不是在当下当机立断就决定取消峰会？那么今天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这个希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的人，因此呢他一直不希望把门就关上，他还是希望峰会能够筹办下去。即使在今天呢，他还是说了这样子话，希望峰会能够筹办。那么刚才呢，川普总统在演说当中也说了，他说呢已经通知了日本跟韩国方面，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而这个在韩国方面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则是表示困惑，那么希望呢能够继续持续对话。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昨天晚上他说这份公开信是川普总统自己亲笔写的，那么他写完了之后呢，放了一个晚上不断的思索，那么但是他在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已经通知了韩国跟日本方面，只是没有通知安倍晋三，也没有通知文在寅两个人啊，只是通知了韩国方面跟日本方面的官员。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你也提到了中国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川普总统多次提到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大连第二次会面了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只是表示说呢，我们也只能够揣测到底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之间谈了哪一些东西，但是金正恩在会面习近平之后态度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也期待说，他说中国是去年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案的起草人之一，因此他们希望说接下来川普总统要持续的对朝鲜进行这个制裁的行动，希望中国还能够继续完整的配合。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个朝鲜其实应该是顺着无核化的道路继续下去。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说，这次取消了川金会也是因为认为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的无核化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顺着无核化的道路，朝鲜有机会终止几十年来的贫困与高压并加入国际社会。我希望金正恩最终会做对的事情，不只是对他自己，而更重要的对他的人民，他们正在承受巨大且不必要的苦难。我希望所有朝鲜半岛人民，不管是北还是南，都应该能够在和谐、繁荣以及和平当中共同生活。这个光明并且美丽的未来只能发生在核武器的威胁被移除之后，没有其他道路。
是的，那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今天我们知道朝鲜呢邀请了好几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核试验场去看核试验场被这个炸毁关闭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呢，之前朝鲜答应的是说让国际的核武专家到现场去勘察，来证实这个核试验场是被关闭的。但是现在呢，只有媒体记者。那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媒体记者在现场呢，后来也做出报道。就是说呢，我们只是一般的这个新闻记者，并不是这个核武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核实说这个爆炸的确就已经把核试验场给关闭了，或者是说这个核试验场未来还是可堪使用的。那么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就认为说，金正恩虽然做出这样的姿态，但是没有让核武专家来确定这个现场的核实核试验场的关闭呢，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川金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那不过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川普总统还是抱有一定的 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他对经对期待重启这次峰会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If and when Kim Jong-un chooses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如果金正恩选择有建设性的对话跟行动，我们正在等待。许多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或许我们等着看吧。目前的峰会有可能如期举办，也有可能延期举办，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要把它办好。
Nobody should be anxious,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是的，那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川普总统对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的取消他还是抱有期望，希望说这个峰会不管是一样在6月12号如期举办或之后延期举办。那么对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态度，即使今天金正恩还有朝鲜方面以让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美国，还有批评副总统彭斯，但是呢他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朝鲜跟金正恩本人都能够过上好生活，让那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并且呢朝鲜跟韩国之间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因此呢他希望这个和谈的这个大门呢，还有川金会的这个门依然是继续敞开，那么也希望金正恩能够跟他联系，然后来讨论后续应该怎么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俄罗斯上议院议员说，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目前处境艰难，当地居民大量向外移民，由于俄罗斯的移动通讯公司在当地不工作，那里的居民都使用中国的手机服务。这位曾是当地前高级官员的国会议员警告说，边境地区正感觉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抛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不久前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发展。来自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上议院议员扎姆苏耶夫说，他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从后贝加尔边疆区向其他地区移民的规模和数量目前在俄罗斯都排名第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扎姆苏耶夫曾是那里的地方官。他说，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拥有1900公里长的边界，但当地与中国拥有边界的14个地区都没有俄罗斯的移动通讯服务，当地居民现在全都使用中国的手机通讯服务。这位俄罗斯国会议员说，边境地区不受重视，有被莫斯科中央当局抛弃的感觉，在不久前的总统大选活动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访问当地，再加上受当地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影响，使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下降。国立贝加尔大学去年对当地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 53.5% 的当地人希望能够移民到其他地区，其中有10%的人已经决定在最近几年移民。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认为，去年全年同过去一样，后贝加尔人口一直保持不断下降和减少的趋势。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处境最近几年非常艰难，由于财政拮据，许多当地居民2-3年前曾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一些人上街抗议。这些人包括学校、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消防队员以及其他一些在国营机构工作的员工。许多俄罗斯媒体过去也曾报道过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但有关消息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谈论也随之兴起。后贝加尔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本来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后贝加尔地区的发展，但当地经济落后，那里的中国企业和资本并不多。他说，俄罗斯严格控制中国移民，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很少。索瓦谢耶娃说，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俄中边界线上有一些海关通关口岸，但海关丰厚的收入全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收走， 不给当地留下一分钱。他说，克里米林宫的中央集权政策加剧边境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同时也引起当地人更多的不满。索瓦谢耶娃说，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地区一级的税收，所有的钱都让莫斯科收走，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各地。但问题是，这个体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腐败，之前在抵达地方的路上早已经被从各处伸出来的手瓜分掉。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但土地辽阔，人口稀少，那里也是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所签订的一个涉及双方关系和边界的条约，也就是尼布楚条约的所在地。尼布楚条约的签约地方尼尔基斯克镇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以东300公里远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政府告诉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达成协议，使其有可能起死回生。这项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很可能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据报道，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接受重罚。美国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并对现在的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回报，商务部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川普政府的这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与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是中兴的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制裁令而向伊朗和朝鲜出售美国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使中兴濒临崩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了3项政令，让联邦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解聘那些被认为绩效不佳的联邦雇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明确表示，将对伊朗政权施加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直到伊朗政权做出根本的战略决策，终止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在中东地区的侵略，弹道导弹扩散，寻求核武能力以及其他恶意行径。但是在概述美国撤出伊朗核协议后对伊朗的新战略时，蓬佩奥国务卿对伊朗政权和伊朗人民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蓬佩奥谴责伊朗政权从伊核协议中获取大量现金和经济援助，但是3年时间里，不仅在缓解普通伊朗民众经济困难的问题上毫无作为，反而花费了巨额资金支持伊朗在该地区的破坏进程。蓬佩奥国务卿承诺，美国将孜孜不倦地为伊朗政权的受害者，也就是伊朗人民本身所遭遇的程度最大、历史最长的痛苦而奔走倡议。蓬佩奥国务卿说，这个政权必须要改善其对待该国公民的方式，该政权必须保护每个伊朗人民的人权，该政权必须停止在海外浪费伊朗的财富。我们要求我们的国际伙伴持续与我们一道发出声音，共同谴责伊朗对待该国公民的方式。蓬佩奥国务卿指出，伊朗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抗议显示出伊朗人民对他们自己政府的失败深感不满。
蓬佩奥国务卿说，伊朗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愈加渴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美国与那些渴望一个拥有经济机遇、政府透明、公平与更大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希望伊朗政权能够醒悟并支持该国公民的渴望，而不是进行镇压。蓬佩奥宣布，作为对美国所呼吁的在德黑兰的政策中出现重大改变的交换，美国准备好采取行动帮助伊朗民众。他说，现在对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和伊朗政权来说，是时候鼓起勇气做出些从历史的角度看能够使他们本国人民、使这个历史悠久而自豪的国家获益的事情了。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但我们愿意听取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寻求不仅会惠及伊朗政权，也将惠及伊朗人民的成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